丑鬼杨凡在白虎关前列阵，一见是薛仁贵的，恨得牙根都痒痒。你生的好儿子，你儿子夺了我媳妇。有道是杀父之仇，夺妻之恨，是不共戴天。我这两天做梦都梦见这樊梨花和薛丁山，我恨不能把这一对贱人撕碎了嚼烂了，我都不解恨。他把一肚子火撒向薛仁贵，催马抡刀跟薛仁贵马打了对头。薛仁贵啊，薛仁贵，你不报名我也认识你，我恭候你多少日子了，可把你们盼来了。薛仁贵，你怎么教育的你儿？莫非你也是这种人吗？你们是道德败坏，你主使你儿撬行，把我妻子给撬了，拆散我们的婚姻，你们缺了八辈我的损德。薛仁贵一听他不说人话，他也不了解内情，气得满面通红。呸！杨凡，两军阵前休是斗口之处，来来来，赶紧抡刀过来，你我二人分上下，论个输赢。好嘞，薛仁贵，子债父偿，没见的薛丁山小白脸子，我先拿你顶账，你招刀吧你。轮和善板门刀是搂头便砍，薛仁贵横戟往外招架，啪啦啦啦啦啦啦，二马一错蹬，二人就站在一处。杨凡二十挂零啊，说这家五大三粗的，身大力不亏，而且风华正茂，年轻人你比不了，那气血方刚啊，要多大劲儿有多大劲儿，再加上能耐还大，还正在气头上，因此是越战越勇。再看薛仁贵，现在是老当益壮啊，威风不减当年，掌中这条方天画戟使动开了，行云流水一般舞动的，跟戟山相似。这套书咱没打头前开，头前是薛礼征东啊，这件事家喻户晓。薛白袍在龙门县投军，后来入了月字号第八棚，当了虎头军，那是被张环张世贵所陷害。等以后真相大白，薛仁贵是屡立战功啊，马踏东海难，建设戴笠棚，百日双救驾，单骑抢过凤凰山，跨海征东，立下血汗战功。要提薛白袍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啊。当然了，时过境迁，那都是数十年以前的事儿了。那么尽管现在上了年纪了，那底子好，那薛仁贵的功夫出众啊，要比力气恐怕比不了杨凡，要比经验要比他强的多的多。今天在两军阵前，杨凡是以力降十会，薛仁贵使的是一巧破千斤，完全凭经验跟他动手，因此打了个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，难分胜负。眨眼间就到了100个回合，休想凡一边打着心中暗想，行哎，薛仁贵好样的，你不服不行啊，到了这般年纪了，功夫还如此出众，还真有力气，看来我得多加谨慎，不见还够呛呢，我这年轻人还打不过个老头呢。但是尽管他注了意了，留了神了，也使了劲儿了，想胜薛仁贵是势比登天。有几次好悬没被薛仁贵大戟上的小月牙子挑到他腮帮子上， 吓得杨凡是直冒冷汗，哎呀不好啊，要这样再打下就非吃亏不可。薛仁贵，你再厉害你架不住我的飞刀，我真功夫不是你的对手，我何不巧计赢他呀？
就这么办。
想到这，啪啪啪使用了盖柄三刀，薛仁贵横戟招架，杨凡是抽刀便走，把马一拨，败归本队。像那个别追就得了呗，不可能啊，两军阵前你死我活，乘胜追击，谁能不追？薛仁贵一看他败了，能行吗？撵上他，或者把他抓住，或者把他置于死地，不能留活口的。如果把杨凡置于死地，那么白虎关就得下一半来了，这个道理谁都懂啊。因此薛仁贵拍马舞戟是紧追不舍，白龙马像一道闪电一样就追上了，眨眼间追了个马头，碰着马尾了。杨凡人往前边败，耳朵盯着后边，大将军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啊，听声音判断就知道离着自己有多近有多远。他一听来了，到了近前了，嗨，赶紧把和善板门刀交到左手，把右手腾出来，探膀臂拽出三把毒药飞刀，把拽出之后一拨这马，唰啦一转个，薛仁贵马往前一抢，杨凡就到了侧面了，把手一招，腕子一甩，薛仁贵你再整，三点寒星是直奔薛白袍，一只毒药飞刀奔面门，两只毒药飞刀奔两个肩膀，离得太近了，不到两丈远，薛仁贵真就没预防到这一手。一看人家刷马脖子旁边了，自己走空了，就知道不妙，瞪眼一看，三点寒星扑奔自己来了，薛仁贵赶紧一闪身，哎，往旁边一拧，两把飞刀打空了，打面门的过去了，打左肩膀的刷打空了，右肩膀没躲开，叫这把飞刀噗这下正给扎上，然后这飞刀嘡啷落在地上了。因为什么？做大将的三层重甲呀，里边眼心甲，外头金锁连环甲，外头大叶黄金甲，再加上战袍，能有一寸多厚。为什么做大将的得骑马呀？在地走道走不动，那么一百多斤在身上披着有多沉呢？但它起个防身作用。杨凡的飞刀打的劲儿非常大，穿透了三层甲，把肉给扎伤了，然后掉到地上了，这就算达到目的了。薛仁贵觉得肩膀头一疼，紧跟着就发麻，哎，麻劲儿还厉害呢，说个麻唰，又打肩膀穿的全身就有半身不遂之感。薛大帅久经大敌，经验丰富，就知道人家飞刀上带毒啊，哟，这可不好，什么毒不知道。仁贵赶紧拨马回归本队，还没等到门旗这儿，一头从马上就栽下去了，大戟撒手摔倒在地。杨凡一看成功了，把扔出去飞刀捡起来重新插好，大刀往空中一举，冲冲啊，活捉薛仁贵啊！两翼展开了猛攻啊，唐兵一方面得救薛大帅，一方面掩护撤退，元帅受了伤了，军师带皮分飞征撤哨兵，弓箭手断号， 人家白虎关的城头也开了炮了，配合着弓箭，唐兵也放炮，也开弓放箭。就这一刹那之间，双方损失惨重。唐兵急忙收兵撤退，回到营门里头，关上营门，凭着坚固的栅栏和战壕，把西凉兵给挡住了。西凉兵一看，想要冲破连营也不容易，干脆见好就收吧。所以杨凡这才收兵撤退，回到白虎关，传令祝贺。唐营打了个大败仗。哎呀，等回到中军保障之后，众人七手八脚把薛元帅抬进来，再看薛仁贵是人事不省，面如黄前纸，唇赛电液青，几秒牙关皱着眉头，就跟死人一样。程咬金急得直搓屁股，快快快找军医，快找军医。那军医大夫都随营都跟着，哪有事到哪儿。大元帅受伤，来了20几名医官，到了里边把大元帅盔摘了，甲卸了，袍子扒下去，往床榻上一放，观看受伤之处。这受伤就肩头上，但这肩头上红肿高大呀，那刀扎的那口子能有1寸宽，1寸多深，这口子不算怎么严重，但是不冒血，黑的就像裂了个大口子相似，那肉翻分着往外淌黄水，一股臭味熏人。医官们一看，吸了一口冷气，哎呀，回老千岁，主公啊，大元帅中的是毒药刀伤，什么毒我们搞不清楚，这没有这方面的经验，这不敢下手。程咬金急得直拍肚子，饭桶，刀他娘的是饭桶，不能治也得治。医官一听一咧嘴，那好吧，就得治吧。老千岁，咱说清楚了，要治坏了可别怪我们，不怪你们怪谁，治不好要你们吃饭的家事。这医官们净了手，只好按着常规给伤口先消了毒，然后动手术，往外挤这黄水，挤不净啊，拿棉花擦完了，敷好了止疼药、消毒药，开了个方子，往外开始表毒。大家静静在这守着，把唐王李世民急得连御帐都没回，倒背着双手来回直溜，一会儿到床榻之前看看，一会儿问一问。薛仁贵就这么躺着跟死人一样，你就摸摸鼻子，哎，有点热乎气儿，刨出这个就是死人。医官们谁也不敢走，滴答答直往下冒汗呢，谁都怕担责任。守到后半夜再看薛元帅，不但没好，伤势加剧，浑身发烧啊，呼呼喘粗气，再看那肩膀的肿的由紫变成青色的，而且这个青迅速的蔓延往这个心脏里就蔓延。医官明白，蔓延到心脏这那就算完，治不了了。呼啦朝众人全跪下了，这老千岁，主公，我们实在无能为力了。要说要延长大帅的生命，我们可以做得到，要说就治好了，这我们实在没那能耐。你说你怎么办？你把他们都杀了也不好使啊。事到如今，只好延长薛元帅的生命，想尽一切办法给表毒，别让这个毒气归了心，也只好如此呗。一宿到天亮，谁也没睡好觉。到了第二天了，就听白虎关那个炮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杀冲啊！咚啪啪！杨凡 领兵带队攻营。
啊，攻的善极呀、啊！
元帅倒下了，军师代替，马上传令，不准出兵，给我守住营盘。打得赏获，把西凉兵击退了，唐兵又损兵折将。哎呦，白虎关的军兵士气高涨，骂的那个难听，指名点姓，叫唐王李世民交降书递顺表，不然就踏平唐营。啊，猖狂的不得了啊！现在唐营众人一筹莫展，士气低落，照这样这仗还有法打吗？程咬金忽然想起来了，跟李世民商议，我说：“主公啊，事到如今呢、啊，不能叫别人出战了。咱们手下战将是不少，我看出去一个打一个，出去俩打一对儿，有几个比得了薛大帅的？那怎么样？身受重伤，别人出去也不是杨帆的对手。为了保存实力，别让旁人出战了。但是这仗还得打，怎么个打法呢？”我突然想到那个小冤家薛丁山了，全是因为他这个倒霉蛋儿。他倒挺好，我听说在劳军营还吃胖子，哪有那便宜事儿？主公降旨，三哥传一指令，我到劳军营把这小兔崽子提出来，叫他在两军阵前立功，如果不能胜了杨帆，杀他个二罪归一。主公你看怎么样，也给他个机会。哎，也好啊，这事儿也没跟大帅商量，可是现在也顾不及了。军师你看，无量天尊此计甚妙，应当给薛丁山一个立功的机会，胜杨帆非他不可呀。我也这么想的，老千岁您就辛苦一趟吧。
哎，先生别说那客气话了，我怎么的都行。
老程真好说话，上了马，带着八名护兵起身赶奔劳军营。李德胜一听老千岁亲自来了，赶紧出来迎接。老千岁您来了。
爷爷，
程咬金甩凳从马上跳下来了，先喘了半天气。李德胜，
哎，在。
薛丁山表现的怎么样？
老千岁，我可不是当您面夸他，二路元帅真行，自从到了我这儿，任劳任怨的，给什么重活干什么重活，一点傲气都没了，而且干的相当出色。他妈的贱骨头，现在他在哪呢？在打铁棚里头正打刀枪呢。你去把他叫来，我找他有话。 是。
李德胜去了。薛丁山系着围裙，小脸抹得跟灶王爷一样，被炉火照得通红，挽着袖面，轮着把锤子，正在这打造刀枪。在这里的十二个人都知道他是少帅，那玩意不管上面要求的多严格，这底下这个人们呢也不敢碰薛丁山，怎么说他跟一般的人也两样，那份儿在那摆着呢。但薛丁山不这么想，我爹让我来了，让我受罪，我就认真干，不能搞特殊，不能再惹我爹生气。所以那干完累活，晚上吃饱就睡觉，还真就胖了。还正这时，李德胜来了。薛丁山，把锤子放下，放下，围裙解了，把脸联系去。老千岁程咬金来看你来了。
啊。
薛丁山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打到了劳军营，也可能他爹有令，谁也不敢来看他，没一个人来过。今天可遇上亲人了。薛丁山换了换衣服，把手和脸都洗干净，迈步出来，跟着李德胜到营盘。等进了帐一看呢，程咬金舔着大肚子，居中而坐，护兵两旁相陪。薛丁山红着脸过来了。爷爷您来了。
啊，来了。
哎呦，
我说你泡没泡，真长分量了。到这干活一心无挂，吃饱了就睡，所以就长了一身傻肉。行行啊，哎，薛丁山，你知道两军阵前的情况不？不太清楚。我听说仗打得十分激烈，好像是不怎么顺手。
何止不顺手，小子，我告诉你吧，你爹亲自出马会斗丑鬼杨凡，中了人家毒药飞刀了啊！打到哪儿了？打到肩头。虽然是肩头啊，现在毒气要归心呢。你爹眼看要完了，小兔崽子，要有你盯着，你爹何至于亲自出马呀？啊，倒霉倒你身上了。
薛丁山一听，哇呀哭了。母子连心，父子天性。你别看爷儿俩怎么不和，在关键的时候显出劲来了。薛丁山的眼泪哗哗淌下。
爷爷，我爹爹能不能保住命？
哎，军医大夫都急坏了，日夜守候啊，现在仍然人事不省。这还不说，杨凡呢得志猖狂，领兵带队攻打唐营，那简直嚣张的不得了。如今我军士气低落，后来皇上想到你了，也是我给提的，让你小子到两军阵前立功赎罪，你愿意吗？
愿意，我太愿意了。
那愿意，走走走，闲话少说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走走。
哎哎，
办了手续了，你不办手续行吗？圣旨大令都让李营官看了，李营官验收之后，让薛丁山走了。又到前营，那前营是正式军队，这是劳军营改造所，这是两个世界。薛丁山赶紧披挂整齐来见皇上，双膝跪倒，臣叩拜圣主，免了免了。丁山呐、啊，你不想看看你爹吗？
想。
到后营你去看看。薛丁山一进后营啊，眼泪就掉下来了。两个母亲柳迎春、樊金定，妹子薛金莲，妻子窦仙童、窦一虎、秦汉、秦英、罗章，所有众将都在这儿呢、说点什么呢？薛丁山顾不了许多，迈大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来到病榻之前，往床上一看就傻眼了。程咬金一点都没说瞎话。再看他爹直挺挺在那躺着，蒙张纸就得哭的过了。再看呢，眼窝深陷，两腮深陷，面上无光啊，眼圈都发青啊。这人就交代了、先看看伤吧。军医官把被窝撩开，让薛丁山瞅瞅。薛丁山离着老远，提鼻子一闻，一股臭味刺鼻孔啊。这个人整天拿臭气泡着，好得了吗？薛丁山趴到床前放声痛哭，爹爹爹爹，哈哈，爹呀，哈哈，你受了委屈了，爹，全怪儿不孝啊，儿罪该万死啊！咣咣咣，一拳捶床，大伙也掉了眼泪了。后来程咬金过来，小子，小子，起来起来，你爹还没死呢，你哭什么？你现在哭没有用。你应当两军阵前大败西凉兵，活捉这丑鬼杨凡。我想这杨凡肯定有解药，你要能把解药弄到手，把你爹给救了，比哭要胜强万倍。你瞎嚎有什么用？
对，爷爷说的有理。既然那样，我借我的枪马一用，赶奔两军阵前。
你的东西还还给你呀、干嘛借呀？给他准备，来啊，辕门外给我带马抬戟，是会斗杨凡。